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请打开神的话语，请打开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章。在历代志下后面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四节。历代志后面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我请大家再往后面再看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五节第六节。三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第五节，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好，我们第六节也再念一下。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好，我请大家再打开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撒母耳记啊，再往前面，请大家把你们刚刚念的以斯拉记稍微做一个记号，在那可能等一下还可以回来再看。撒母耳记下再往前面，就列王记前面，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好，就这里。那请大家再看，我们来看一处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在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我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主，求你的灵现在就跟我们弟兄姐妹同在，你来自己来祝福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学习功课，让我们更认识主，让我们愿意有一颗奉献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真是求主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的灵来亲自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刚刚我们念到的以斯拉记是特别从在第一章到第六章那里讲到以色列他们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重建圣殿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以色列民他们亡国之后受到巴比伦的控制，现在到了波斯的王，他们还是做亡国奴，只是换了主人。 那我们从第二章那里也提到，说是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带领了将近五万人的以色列民，从巴比伦，就是现在的波斯湾那个地方，在伊拉克那个地方，把他们带回到现在以色列耶路撒冷。那这五万人里面呢、啊，包括各式各样的人，有大卫王的子孙所罗巴伯。只要大家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还有大祭司的后代约书亚，还有很多守门的人，有在圣殿里面做仆人做婢女的，还有一些歌唱的男女。你们大家猜猜看，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他们赶快要建殿了？他们回去就赶快准备一些计划，准备一些蓝图，是不是很快的他们就想办法去购买一些建殿的材料？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先筑坛献祭。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讲到，说是这个殿的基础还没有立定之前，他们就先筑坛献祭。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献祭呢通常是在建殿之后，可是现在呢，他们的圣殿还没有建起来，他们便建坛献祭。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那一种悔罪和求神赦免的心非常的迫切。今天我有很深的感动，因为我们教会要现在在开始建堂，我就要从四方面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他们建殿的时候，要开始之前，他们先到神面前来认罪。他们因为在列王时代的时候，在国家还没有灭亡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做亡国奴的时候，他们对献祭的事情都十分的随便，有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理。现在呢，他们饱受亡国的痛苦，他们知道他们离弃神是不应该的，所以他们这一次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自己国家之后呢，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他们怎么样，如何来解决，他们如何来认罪呢？大家看到他们在第三章的第三四五节那里，我们看到他们早晚献燔祭，每一天献燔祭，他们常常献燔祭，到月初也献，又献祭。这让我们看到，说是我们现在要建堂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常常天天早晚来到神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明显的罪，明显的过犯，我们也有很多隐藏的罪，我们常常是有心的犯罪，我们也有常常是无意的犯罪。我们自己来想一想，我们到底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是定罪的时候比较多呢，还是我们认罪的时候比较多？我想我们常常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不讨神的喜欢，我们太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也许你说我没有罪，其实你当你讲那句话的时候，你不认罪的时候，就是你已经在犯罪了。我们来看看神的话，在保罗他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什么呢？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常常是不是看我们自己比别人强，还是比别人弱？我们常常是有一颗骄傲的心，他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也不过是这样子而已，我比他好太多了。我们常常只是单顾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我们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你有没有说过谎？常常我们说，哎呀，你今天好不好啊？我今天好，很好。其实你刚刚被老板训了一顿，被父母训了一顿，被老师训了一顿出来。 神的话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多少时候做到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在家里夫妻都不可能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弟兄争吵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做出打太太的这种事情出来，让太太让我们的姐妹去叫警察。所以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要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做弟兄的，我们要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我们的手是赞美的手，我们要学习，经常学习认罪的功课，我们不要死要面子。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常常就缺了那三个字，对不起，就是因为我们少了那个三个字，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里弄得乌烟瘴气。除了第一件事情我们认罪之外呢，我们第二件要学习的功课是我们要常常来亲近神，来寻求神。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五节那里，我们看到说是于是犹大和便雅明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受到感动，他们受到神的感动之后，他们有行动。我们建堂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我们要来听神的呼召，听神的旨意，听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回应神要我们完成的心意。像耶利米先知他讲的，就说我们要常常来到跟神要有很美好的交通，我们要常常来祷告神，来听他的声音。他说像耶利米先知说的，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要呼求神，我们要祷告神，寻求神，亲近神。我们寻求，我们就会寻见，我们也才能够听得懂神的声音，我们才能够把神的感动化成力量。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需要来为人家祷告。假如有人祷告只是因为看见需要，那么他的祷告呢，必定因为需要，按照那个需要能够起起伏伏，断断续续。我不是说是不要为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祷告，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祷告，当没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忘了祷告。我们要了解说是我们祷告常常需要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祷告呢就祷告不下去，我们常常会忘了祷告。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我每一天都为我的家人来祷告，为我的太太，为我的姐妹，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不是等到他们生病了以后我才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爱他们，所以我每一天都为他们祝福祷告。有爱祷告才有动力，有爱祷告才能够持续的下去。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支取那个爱的力量，因为我们常常爱不下去，尤其在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在不可爱的时候，我们常常爱不下去。我们来看一看，可是呢，常常神呢，每一次对我们的祷告呢，不会想照我们的祷告来回应。当神好像似乎没有回应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怎么办？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虽然如此，他跟我们一样，在我们生活上面，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常常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会面临很多的挫折，我们建堂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不过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怎么办？大卫在诗篇十六篇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的态度乃是将耶和华常常摆在他的面前， 我们刚刚读到的撒母耳记下21:1，我们看到大卫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大卫在他在位的时候呢，一年三年都有饥荒。假如你是大卫的话，你会怎么做？你是不是去找气象专家、水利学专家，怎么样来治理这个旱灾？可是我们知道，大卫去找一位他认为的专家，就是他所爱的耶和华上帝。然后神呢，面对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呢，给他一个超自然的回答。耶和华说什么？说这个饥荒呢，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很多的基遍人。原来饥荒的临到，神给他的答案是什么？是因为大卫他前面的一个王，前任的王扫罗王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大家都知道，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要进入迦南的时候，他接连的攻下了耶利哥城，攻下了爱城，临近的那些基遍人，就是外邦的亚摩利人他们的后裔，这些基遍人啊，他就打扮成从远方来的，用诡计骗到那个约书亚跟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不要除灭他们。但是扫罗呢，却为了这个以色列民呢、百姓呢、大发热心，杀了不少的基遍人。当扫罗被约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流无辜人血之罪的，地就开始出现饥荒。圣经告诉我们，神最憎恨的一个罪，就是流无辜人血的罪。在箴言6:16、17那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其中一样就是什么？流无辜人血的手。创世纪4:8-12那里也记载我们人类第一桩的凶杀案，该隐和他的兄弟亚伯在田间说话的时候，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那个时候耶和华说，是你弟兄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收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流无辜人血的罪呢，地就要受咒诅，饥荒就会临到。在约珥书3:19那里也记载，当埃及人以东人杀了犹大人犯下的无辜人血的罪，那个时候呢，埃及地以东地同样受到咒诅，遇到饥荒。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里每一次遇到问题、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首先就是来求问神，听神的声音。所以大卫，我们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以神为乐。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大卫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耶和华摆在他面前，来寻求他的面。他知道他的神是现实的，神会给他一个答案。不知道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你个人家庭的问题，或是我们教会建堂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今天当我们每一次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聪明来解决，我们要来寻求神，神会给我们答复。虽然有一些问题看起来是同样的，但是背后的原因却不一定相同。就以刚刚我讲的饥荒这个例子来说，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因为流无辜人血的罪所造成的，有一些时候是因为我们懒惰，我们没有勤劳的去耕种。有的是像那个马拉基书那也提到，蝗虫毁坏土产，田间葡萄树掉落果子，在马拉基书3:3那里提到。 说是这一些是怎么样，是因为神的百姓没有实行十一奉献，地就受到咒诅，因此同样的麻烦临到的时候，原因却不尽相同。可是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神他会给我们答案，让我们找出问题的关键，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当问题来到的时候，首先我们就是要来求问神，来听神的声音。我今天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你知道中国大陆跟台湾是全世界堕胎最严重的地区，据保守估计，台湾每一年杀死无辜胎儿的数目每一年大概是40万，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崇拜的时间呢，就有70个婴孩丧失生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流无辜人血的罪。我们国内是一胎化，求神真是怜悯，真是怜悯我们的国家。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有罪的时候好好要对付罪。我请大家今天回去以后，有什么罪，有对不起太太的地方，对不起先生的地方，对不起孩子的地方，我们要认罪。在好多年以前，我们在 Pennsylvania 教会有一位孙的姐妹，姓孙的姐妹，当她怀孕的时候，医生检查出来 ultrasound 说是你这个孩子可能会有问题，可能以后，而且你的年龄也已经太大了。那个时候她就想要堕胎，我的姐妹跟她祷告说是你不能堕胎，神要给你什么你就把他留下来。感谢主，这个孩子生下来之后健健康康的，聪明无比，而且呢是流花式溜冰的高手。我在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们真是要为我们的国家祷告。我们在东南亚地区真是很多人在流无辜人的血，我们除了要认罪，要来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意思之外，第三点就是我们刚刚念的约翰福音那里6章28节29节，那里说什么呢？说是有一般人来问主耶稣基督，我们当怎么样行才算是做神的功。他们对神很有热心，他们要做神的工，但是他们有一个难处，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算做神的工。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他们有一颗热心，愿意摆上，以为只要知道怎么样做他们就能够做，只要当怎么样当行什么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就以为他们就能够做神的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人觉得能做神的工，人在那里想他自己有本事，他有本领，他可以做神的工。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回答他的问题却是风马牛不相及，好像两样不一样，答非所问。人在那里说，问他，问主耶稣说人要做，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回答说你只要信。所以主说只要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我们常常人要做，我们表示我们有能力，可是呢主说人当信。人当信是什么意思？就表示我们没有这个本领做。信是什么？信就是我们只是接纳，我们接受信神所差来的，就是我们要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刚刚念的六章 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九节那里很明显的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主耶稣基督。人是说人能够做，主说人只要信神的儿子就够了。因为在信里面呢，我们没有什么功劳，我们没有人的本领，不是人能够做什么，乃是神做成了。我们人只要接受，一下子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只不过是把手伸出来接受神儿子耶稣这个大的礼物，我们接受了我们就可以了。所以信的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做了，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人不必做什么，我们只要接受神所赐的就好了。所以简单的说，那个时候主说什么，只要来接受神所赐给我们的就可以了，就是我们做了神的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发大热心，我们要打算要去做，但是主回答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只要相信，相信神会做工，这就是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侍奉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能够做什么。其实我们连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人做的，是神做的。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做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工作只有神才能够做，我们人没有份。那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人在神的工作上面没有一点地位了吗？那么为什么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跟九章一节那里讲说，是我们是上帝同工的，而且说你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的工吗？那这又怎么讲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做神的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工头，我们是他的小工人，神是领班的，我们是他的属下。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做小工人的只有听工头的话，领班怎么讲我们这就怎么做。我们要跟神同工，我们真的不配做神的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他们带领五万人如同一人到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如同一人，真是感谢主。我们要跟神来同工，所以我们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在同工的时候呢，真的是变成同工。假如我们不跟神同工的话，就真的跟弟兄姐妹变成同工。那个工是什么工？是攻击的工。我们是互相攻击，常常是这样。你不跟我的意见一样，我就不罢休。所以我们常常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来认罪，我们没有来寻求神的面，我们没有跟神来同工，所以我们就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意见出来。没有不同样的意见没有什么不好，神造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的角膜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多不同样的意见非常好。可是呢，我们要有一颗合一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这是弟兄姐妹如同一人来到神的面前，跟神同工。最后一点，我们除了要常常来神面前认罪，认我们的罪，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寻求神，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跟神来同工。最后呢，我们就像三章以斯拉记三章九节那讲，就是说我们要献上甘心祭。我们可能我们很热心，我们会认罪，我们也会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跟神同工。可是呢，常常我们事情一多的时候，哇，我们可以认老，可是我们要认怨呢，常常可能就不容易，我们常常就抱怨就出来，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为什么他不做？ 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因为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我这里来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Lauren Buckingham。 这 Lauren Cunningham， 他在1960年他参加那个 Youth with Mission， 就青年使命团。他13岁就接受主，他18岁的时候他得到神的意象，神呼召他出来要在大的教会里面做宣教的工作，神感动他做一些宣教的工作。他常常在奥运会的时候，在成千上万人去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在那里为主传福音。他放弃了他姑妈邀请他主持大事业的赚钱的大好机会。他有一次，他跟着他最爱的妻子，驾着他那一部什么地方都响，可是只是喇叭不响的破车子，他带了一些随身的用衣物，他就往那个 Arizona 那边开。那在他太太在开车的时候呢，出了一个车祸，发生了车祸，车子被撞毁了，他的衣物散在一地，太太头的后面有一个大的洞，他失掉了一切。那个时候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跟他说 ：“Lauren。”你这样你还要服侍我吗？ Lauren 他那个时候他回答说，主啊，我愿意，我还剩下我这一条性命。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受伤了，他说你要的话你也可以拿去。神一个声音跟他说，你现在就为你的太太祷告。 Lauren 就一面为他祷告，为他太太祷告，一面就听到有一个呼噜呼噜呼吸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墨西哥人正好从开车从那里经过，就帮他们叫了一部救护车，把他们送到医院。经过医院的治疗， Lauren 他那一天他穿着满身是血的衣服，他在医院里面他光着脚一拐一拐的，后来就出了医院。他太太也奇迹般的被治疗了出院。事情之后呢，有人问他说， Lauren 啊，你那一天听到的声音大概是你很恐惧很错乱所发生的幻觉所听到的声音吧。 Lauren 他说，是不是神的声音呢，那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学习到了甘心乐意舍弃牺牲的功课。 Lauren 他牺牲，他就学习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弃他自己，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他舍弃了当大经理的机会，他舍弃了他唯一的车子跟他的衣物，他的那些财产。当必要的时候，他也会舍弃他最亲爱的太太，甚至于连他自己的生命，他都愿意为主甘心乐意的舍弃一切，牺牲一切。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建堂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心，因为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爱的。我讲一个我们家里的一个见证。最近我们那个小组在查哥林多后书，我们查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是讲到奉献的事情。那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有一位姐妹提出来，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他们在献祭的时候呢，都是把最好的献给神，把上好的出熟的五谷还有出生下来的牛犊献给神，献公羊献公牛，比较穷的就献鸽子。那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我们那位姐妹问什么是最好的。我回答她说，就是你心里面最舍不得的那个就是最好的。 常常你心里面最舍不得拿出来的。那我讲一下我家里的见证。我家里一共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有一个弟弟，在我们家里他长得比我高很多，英俊潇洒，一表人才，又聪明。他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考第一名的，全部都是第一名。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之后，他就神呼召他要奉献，全时间奉献。我的父亲我记得很清楚，我父亲他写了一篇见证，他说把上好的献给主，他自己写的见证。那个时候他要奉献的时候，跟我父母亲商量的时候，我父亲当然非常反对啊。他说你为什么不在你的专业上面有一定的成就之后再献给主。我父亲说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小妹妹，她也非常聪明，长得很漂亮，可是呢她从小她就因为有一次发烧，她小儿麻痹，她的左手举不上来。我父亲跟神说，我奉献吧，没有关系，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打一个商量，这个儿子我不献给你，我这个女儿献给你好了，她可以全时间奉献。结果后来呢，我父亲学到一个功课，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你最舍不得的献给神。这是感谢主，我弟弟先奉献，他在神学院毕业之后，他现在在台湾教会牧养大概将近2000个人的教会，他是那个差会里面，他是，而且不只是让神不只是让他牧养教会，而且把那个差会的基督教医院还有道生出版社还有神学院都交给他管理。感谢主，他奉献之后，我小妹妹也成了师母，她也读了神学，也成了师母。昨天是我们家里又是另外一件很大的大喜的日子，我另外一个妹妹三妹妹，昨天妹夫在加州按摩我那妹夫呢，读完了神学，得到神学博士之后，昨天在加州按摩，真是感谢主。我相信我父亲现在他一定很高兴，就是说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在新约里面，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讲说，岂不知我们是神的殿，上帝的灵要住在我们里头。在新约，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百姓去耶路撒冷再去献祭认罪，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这个新殿是荒凉的，其实我们的殿也可以非常的荣耀，那就要看看我们是不是常常像那些以色列民被掳归回的那些以色列民一样，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常常来认罪，常常来清扫一下我们心里面的垃圾，让我们的心殿，让我们的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学习来亲近神，来寻求神？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我们自己？我们跟神来同工，我们来听神的声音，我们不走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快跑的跟随主。我们是不是愿意学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样式，让我们常常来体会到真的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让我们常常经历到那施比受更为有福神的话语，让我们在我们目前在建造我们的新殿我们的新教堂之前呢，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新殿先建立起来，然后 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好，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真是求你，真是你的爱常常来充满我们，常常来激励我们，常常来鼓励我们。时空不能隔绝你的爱，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永不更改。主，世界不能够阻挡你的爱，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直到万代。你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你的爱驱走忧愁悲哀。主，我们真是再一次赞美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主，让我们真是靠着主的爱常常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有一颗愿意认罪的心。主，我们有一颗愿意来亲近你，让我们常常来寻求你的面。主，你就来把答案赐给我们。主，求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是愿意来与主同工。主，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我们实在不配做你的工。主，你就来领导我们。求主也让我们有一颗甘心乐意的奉献。主，让我们在建殿的时候真是讨你的喜悦。主，因为你是看我们内心的神，你是检查我们内心肺腑的神。主，你就来检查我们，好叫我们里面是干净的，让我们做出来的真是讨神的喜悦，让我们真是成为你合神心意的工人。主，我们实在不配，我们只是一个不配的器皿。主，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来祷告神，来亲近你。主，你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心殿，好叫我们常常在你里面受造就、受鼓励、鞭策，也让我们真是愿意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主，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祷告的生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